开始，欢迎回来我们的欧风秀 The Official、大家好，我是叶公，好久不见啊，
叶公公，大家好，我是大伟 David。
是啊，我开场你接得很不顺，是不是莫名其妙？
不是，因为你已经不见了两三集了。我就想说，录就是我刚跟叶公在开录前，我就说，叶公，不然这一集你开始，就让大家听到一点不一样的。不然每次我开始，那大家可能听就听腻，你知道吗？听腻我那种很油腻的声音，这样。
我有没有想说还有那种更有 energy 一点？但是真的在录的时候，那个开场没有办法，还是会有一种很慵懒的感觉。
反正就是换一下，
又欢迎回来这样，
这样太 gay 白了，好不好？我们又不是走那种什么那个电台主播路线的，每次开录我就要那种很嗨啊，会有一个自己的 slogan 啊或什么的，我们不是走那个路线。
我觉得还是要啦，
我们
还是要
是吗？好，反正就每一次都换口味，
之后以后再说。
对啊，以后再说啊，反正这种东西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 feel 这样啦。但是我觉得在
对
节目一开始，又要让叶公来讲一下，你这两三集到底有跑到哪里去了？啊，为什么你都不见？
是你都找别人录啊，对不对？那是我的问题，
没办法啊，你不见啊，我只能找别人录啊，我什么办法？
我哪有不见？我上一集、上上集也在啊，是上一集不见
哦？
是吗？还是两集了？随便啊，我也不记得。
对，我其实坦白讲，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对，也是
不重要，好不好？反正我回来了 ，I'm back、
好啦，然后呢，还有第二个点是呢，我们要先庆祝一下，我们已经达到了20集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里程碑啦，因为我们这么佛系的在经营，然后中间
我们其实如果正常发，应该要有快30几集了吧？
对，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一直要在更新啦，就是。可能没办法像一般的那种他们真的有在赚钱的podcast， 因为他们是有收入的嘛，所以他们一定会需要哇每两天每三天就更新一集啊。但是我们两个第一个本来就是做身心健康的，做开心的，那我们就
寻开心的，做开心
的。对啊，我们就没有很打算就是有太多的心力放在不是这样讲，这样讲不太好。
没有啊，应该是说就是不会强求啊。如果说没有，我如果没有时间没对上的话，就算了，不会说一定要说啊，看不行，什么东西推掉，就一定要今天一定要录到，倒是没有到这样。
对啊，
如果我们都有时间的话，就会录。
他们不是说一般就是 podcast 大家都会搞嘛，但是能够撑过三个月就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呢，我们已经至少应该我们已经撑超过半年了，所以我觉得。不论怎么样，不论中间我们很久没有更新啊，可能一两个礼拜没有更新什么的，都还是还是至少有在更新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至少可以好好的庆祝一下，就是刚好的事情，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放弃啊。
对啊，就是慢慢来啦。我们也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因为就跟前面讲的一样，这也是我跟叶公啊好联系感情的一种方式。之外呢，也是
就只聊聊天，
对，就聊天啊，然后也可以透过去找，像上一集找我那个朋友包哥，或者是之前的来宾 Kevin， 然后之后也会找其他更多的一些人，都已经有在接洽，都已经有在敲了，那就是我们各领域的。
哦，讲的好像你很重要一样。
我跟你讲，我可是敲了不少人了，好不好？大家已经在摩拳擦掌，想要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好好的来聊天啊什么的，
我也问了很多人啦，只是我比较懒散一点，
不会啦，
大家都说好 OK， 然后说那我们再约个时间，然后就没有约时间，
这不是这经典台北人嘛？我们再约，然后就
对，再约，
然后下一次约的话
约，下次一定要约，
真的，对，真的很好笑，但是好，但我觉得就是讲完前面的闲聊，也要开始讲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那相信这个礼拜大家也会看到，应该播出的时候已经是上个礼拜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的大排长龙事件，最近这个礼拜超级红的，新闻都被洗爆，哇！ 就是有一艘我们的那个叫什么货柜船啊，对啊，一个超长超大400公尺的一个货柜船，直接给它硬生生的给它卡在那个瑞士的运河口，而且它卡的点很尴尬，你知道吗？它就是卡在，它不是卡在路口，它是卡在，
就是直接横躺、啊，
对，它就是横躺在
横躺在中
间。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很好笑，
偏出口的地方。
对啊，然后那时候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哇，我看很多底下的图啊，一些PDT 啊，或者是一些 Line 的一些群组都传嘛，那个雷达的图就看，就是那条运河上本来就很多船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刚好有一艘是横着卡在那里，就是我们的塞子，你知道，超好笑的。
嗯，对。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了，
不是，而且只讲公尺可能会，就是你没有仔细去想，你可能不太知道说400公尺有多大。
嗯、
你只要想说一零一也才高500公尺，你就知道那艘船有多大。
101
就像横着卡在河中间。
就是网络上有在做比较啦，新闻有在讲说就是101是508，那高雄的85大楼是347，然后我400公尺，你想看就介于101跟85大楼的中间。
85大楼之间。
对，所以其实确实真的是挺高的，然后新闻也有在讲说，哎，假如你把这艘船放在台北市的中间的话，那它就是等相当于说从仁爱圆环穿到那个太平洋百货，就是忠孝复兴收购那个地方，所以真的很屌啦，我就觉得哦，太屌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啦，这件事情会发生，八根子跟长龙就没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他只是刚好，那船上就写 Evergreen， 就写英文名字而已。都是新闻也有讲啊，就是什么日本的船啊，船东啊，然后真的出事的也是保险公司在弄啊，然后也有引水人啊，引路人，就是类似一些当地的，就是想说。当地的向导，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是要请当地的向导带你嘛，因为那个地方他们最熟啊。所以今天会造成这一切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它是环环相扣的。那只是因为刚好对，就是长龙的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其实他们也蛮衰的，我觉得。但是也是一种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方式啊。
那不就风吹的吗？
其实我觉得啊。Come on， 那艘船这么大台，
就是大台会容易被吹啊！你像101，你看摇成那样，
是没错啦。
要是没有那颗球的话，都摇断。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大约会被风吹。
这种东西是你可以做事前评估的、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船，那些船长们、老船长们一定都会知道说，哇，现在风很大，我要不要进去这个岛？或者什么的，就好像你进停车场，你看那个车子跟车子中间那个停车格那么有够小的，然后你又开一台休旅车，
对啊，可是那个就是运河那边的问题了吧？因为你总不能说排到队了然后不进去吧，对不对？
对啊，
大家也是排着队进去的，
对啊，那本来就是这种东西，
如果那边不能通的话，这种就不应该放人，
对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啦，就是大家都在讲说，它塞住其实每个小时大概是，影响，应该说每个小时的成本就是4亿美元预估成本，因为那些船啊，它要停在那里等啊，或者是原本预计的时间一定会被 delay 嘛，因为你过一个运河又不是说我5分钟10分钟都过得好，有好几个小时，然后你还要报关通关，巴巴巴拉的，就好像。我们以前那个很久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你开高速公路不是都会去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啊、检票口嘛，还是什么的？就是你拿那个票，然后就可以过。
你说收费亭
啊？对，收费亭啊，收费亭啊，对，
嗯，
啊，就那种，然后你大家不知道一段时间就会塞车，塞车，塞车，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就是除了花时间之外，重点是钱会损失很多。所以呢，这两天新闻也有在讲说啊，就是他们要走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走绕过非洲，从绕应该说绕到非洲底部的那个好望角，然后再上去。但是呢，它将会多增加大概6500公里的航行距离，所以这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燃料费啊，然后时间也会多花，所以 重点就是重点说。
我记得好像高中的时候有教过嘛，高中的时候历史课就讲说好望角航线是就因为那个嘛，就是走那个苏伊士运河很容易被海盗。很容易被海盗抢，但是现在不会啊，因为现在那边都有各国政府设检查站。
对啊，你说走好望角那个路线，对啊，就是会被抢啊，然后会什么？
对啊，
但是现在应该还好吧？现在应该
还是有海盗啦，但是比较应该少很多了吧？我不知道，我没在开船，但是应该是少很多了。
反正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最近也是闹上国际新闻的版面，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我们才真的知道说，哦，有一个就是应该说这一艘船竟然会影响全世界经济这么大，你知道吗？就是很屌啦，只能说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是有时候衰的时候，就是衰到这种境界，你知道？
可是就是它那么细一条运河，它每天这样啊，哦，那么多艘船在那边跑，
对啊，
从来也不是说从来没有啊，就是很久都不会出事。
对啊，
我也是蛮惊讶的。
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啦，真的是真的就是水啦，因为我也相信这一艘船一定不是第一次过这个运河，而且这条运河就是众所皆知的运河，它本身的一些，
而且也不会有人故意想要卡在那
啊。对啊，卡在那边，他要怎么负担这个成本？这全世界的人都要经过这一条，然后你看，这样所有。东边的货物都无法传到欧洲去，无法传到西边去，这样是非常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真的啊，反正这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啊。我觉得我们也就是带给大家，因为我相信大家也看够多新闻的啦，所以就是顺便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啊，比较一下说，这个400公尺或者是这一艘船，可能你新闻这样讲，你没有一个。比例尺的概念你知道吗？但是今天经过一个比较，你说跟101啊或者是什么比较，那这样就说看这艘船真的很大对啊，
对
那我觉得讲到这个的话就要讲跨界的一个东西，因为这艘船其实横跨亚洲跟欧洲嘛，那其实
还有非洲
，对，
还有非洲。
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在做交换学生的时候啊，我们也很常进行跨界的旅游，就是因为欧洲太方便了，所以我们就很常，跑去其他国家玩啊，然后跑去，
对啊，欧盟都免签啊，
对啊，
所以你就是说，你只要有德国的居留，等于说你整个欧盟都可以跑。都是不用签证，就不用额外做签证。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印象中，因为那时候我们台湾人，在分应该说我们台湾人被分散在德国的各地，就是有人像叶公他就在北部，那我就在西部，那有一些人在南部啊，或者是在就分配在各地啦，因为那个是机构分配的，我们也不能决定。但是德国，它不像台湾。这么方便，因为德国的面积是台湾的13倍左右，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今天你从台北到高雄的距离，你这样就要乘以大概，就是你就大概乘以10啊，或乘以11，等于说应该都同样，你换另外一个城市或换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花的时间相对是更多的，然后交通费也是更贵的，因为像其实叶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
他们的火车很贵。對
啊，那时候你坐，那时候你有坐过哪一种火车？你应该都有坐过嘛，对不对？
有啊，就是快的跟慢的，但是都就是其实它跟台湾一样嘛，就高铁一样是会有说就是提早两周啊，提早一个月会有早鸟嘛。但是他们的早鸟跟我们不太，因为我们早鸟好像是我记得是5折，但他们的早鸟是可能1折或2折，所以其实真的要很早订。如果你当天订的话，会超级贵，
贵到爆，真的是贵到爆。
对啊，一张票可能就是150欧啊，或200欧啊，
就是三四件，
就是去两，就可能去离两个城市而已哦，不用太远，就可能就是台北到高雄的距离。但当天订就会很贵，而且它并没有高铁那么快，它的火车，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红色那种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就最快的那种。
你说
也没有我们的高铁，
你说 ICE 吗？
啊，对对对
，ICE 嘛，对不对？就是
应该我们高铁应该是更快一点，对，它好像没有高铁快。
应该说它没办法像高铁那么快，是因为它是走，也它跟火车一样都是走铁轨。那高铁，我们高铁是因为它又做了一个，就是只给高铁走的 那个高速铁路的轨道，所以相对的会快。嗯、但是其实就算这样，他们也是最快也是可以到200，可能我印象中那时候最快可能有到220、230，所以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跑车在高速公路开的速度了。然后其实算快啦、嗯、但是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讲，台湾的高铁真的是，或是台湾的任何一个交通工具，真的是准时这个东西真的是做得很好。
台湾这样搭高铁其实真的算很便宜，
就又准时，这是重点，你知道吗？就便宜之外，然后时间又很准。他说几点到就是几点到，顶多给你晚个5分钟。那时候叶工一定也有经验啦、啊、就是哇迟到啊、误点啊、delay 啊什么的，哎，我反正就是很夸张。
准时真的是对德国人，大家都就是大家有个迷思，觉得说啊德国很守时、很守规矩。他们可能其实也没有到很守规矩，说实在，我是觉得没有。然后守时是绝对没有，而且大家最爱讲的就是说他们的交通工具有多准时。
嗯。
完全没有这回事。
对，真的，
他们最不准时的东西就是交通工具，不管是公车啊、高铁啊，从来都没有准点过，永远都是误点。所有车每一台，从早上站到晚上，每一台都误点。
啊，你那时候印象，
就算第一台出发的也可以误点。
就是你说首班车吗？还是？
对，他的首班车也可以误点。而且很常就是说车子就突然就不开了，
对，
很常要去上课啊
什么，超不爽的，
然后要坐地铁，然后突然就他就开了两站，然后就说啊不开了，请你们下去等，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出什么问题要等多久，你就在那边站一个小时跟智障一样，然后他车都不动，
真的。我记得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我真的一班车哦误点最严重有达到哇、哦、3-4个小时，你知道吗？我就像你讲的一样，就被放到一个那么鸟不生蛋的一个站，然后呢，那个站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小城市的一个总站，就有点像是你进到，台湾要怎么比啊？就可能是类似，就是那种类似区间车才会经过的那种站，他就把你丢在那边，
比如说猴童之类的
之类的，对，然后你就丢在那边，然后就在那边，然后就是一台车哦，很多人，好几百个人下来，就在那边等。然后大家开始东骂骂西骂骂，各种德文的问候啊，家长啊，有的没的又开始乱骂。
对啊，
骂完之后，然后
他们不会，他们的人不会主动出来跟你说我们这是什么问题，大概会延迟多久，没有这回事，就是等到好，他也不会跟你讲，你就是等，反正你也去不了别的地方，你就给我等。
那里的站票人员真的是哦，脸都很臭，你知道吗？都很凶，然后都是那种怎么说？他们就是感觉对
彪形大汉的白人，然后光头，
对，然后那种对工作感觉没什么热情的那一种，就是哦，我不知道，不要烦我，你知道？
感觉都是什么前拳击职业选手之类的。
对啊，哎，看到那脸就不想，
都超可怕。
你有没有很生气？看到他，你就不敢惹他，你只能
也不敢问，
你只能你很啊，你好生好气问、啊，不好意思，可不可以问一下？他说，自己去看那个 lobby 的那个时刻表。时刻表会显示、然后你进去看 lobby， 然后时刻表啊就没显示，然后你再往转头一看，哇，那个服务台啊都是排的都是人，然后大家就是也是在那边问东问西，所以我真的有时候在那边真的是就不知道干嘛。然后最夸张的是，它不一定每一个广播都有多声道，你知道吗？就是都是德文，
对啊，
但这个东西跟欧洲一样啊，因为那时候我去意大利啊，去那个什么，去意大利，对，那时候去意大利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都是只有意大利文。
你看我们台湾还有英文、台语，是不是？有时候还会有日文。
对啊，然后你像欧洲，就是你去德国，你去法国，你去意大利、西班牙这种，可能它是观光圣地哦，就是。欧洲马上就可以想得到的国家，
他们也都只会有自己的语言。
他们就是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民族自尊心，就是就算你今天只是来我们国家玩而已哦，但是你就是要听懂我们的语言啊，我不管你啊，你知道超傻眼，真的，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听不懂自己想怎么办？
对啊。然后我们很久，我们那时候就是前面有提到说啊，大家都分散到。德国的各地嘛，那我们这几个台湾人会变好，也是因为就是可能待在接待家庭太无聊吧之类的，然后我们就 会时不时约去约大家约在一个地方聚会，对不对？然后哎、我们聚了几次啊？
对，
应该有三四次，还是
布莱美跟那个嘛丹麦
应该就
这样吧？
两次
有还有慕尼黑吗？有慕尼黑吗？
没有。科隆啦、啊，科隆啊，科隆那一次你没来，
科隆我没去，
反正就是
哦，我好像在还，對我在还德还不知道
在还，在还，反正就是大概两三次。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去丹麦的那一次。那因为丹麦大家就是当初就讲好说、OK， 我们统一，不论你从哪里来，反正就统一先集合在德国的汉堡，就是北边，德国的北边。然后呢，他那里有火车可以直接从汉堡直达丹麦的哥本哈根，就是丹麦的首都这样。然后因为就丹麦下面就是德国嘛，所以其实欧洲就是这样连在一起，很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啊，很嗨啊，叶公也有到啊，还有几个台湾人啊，一些男男女女这样，只有我们两个男的啦，剩下都是。
是，对对，只有我们两个男生。
那我们两个一路上就是哇，聊天啊，然后大概七八个人吧，然后就是之前有在做行前，就是行前讨论的时候就有说，要带护照哦，或这个白痴就是我都准备好了。然后出门前我就放在我的
护照没带，
对我就放在我的书桌上。结果呢，我就出门的时候太赶，你知道吗？又赶的那个从我家到火车站的公车，结果哇，直接放在我桌上。坐到公车之后，靠，忘记带护照。但是呢，我想说，应该还好啦，我有居留证，应该还行。这样，
居留证就是只有在德国能用啊。
对，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啊。
除了德国，就什么屁都不是，就跟你带着台湾身份证去别的地，去美国一样。
是没错啦。
你期待什么？
对啊，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我就想说啊，算了，都已经出门了，你也不可能再回去啊，那这样又来不及，所以就到了，然后到了那边就也，我记得我跟你们说嘛，就说没带到护照什么的。然后你们，我记得那时候你们都很傻眼。
我就跟你说，我说你完蛋了，你等下出不去。
对，
结果出了去啊，
没有
出了去啊，但回不来啊。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不是从德国要到丹麦，在那个边境的时候，
对啊，
车子有停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
有啊，
警察不就上来巡？
有停蛮久的。
对，
嗯，
啊，警察就有巡到我们啊，然后还好那两个。警察
是没有看我们，因为我们旁边有被抓吧，我记得。
对，第一个是我们旁边有被抓，第二个是他要询我们，然后那两个警察是年轻的警察，所以他们看了一下，他们知道我们是一团的，然后他就知道我跟另外一个女生都没带护照，我们只有带就是居留证而已。他就说，OK， 这样不行哦，但是你们都到这里了。下不为例这样，所以我就塞中。
而且主要是因为你是从德国出去，所以他上来检查是德国人。
对。
所以你有德国旧证的话还好，因为他毕竟是德国人。但是你从那边回来的时候上来检查是丹麦人。
那是真的是。
还是反过来。我忘记。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可能都有，你知道吗？就是看当天巡逻是谁，反正他就是在边境嘛，就是两边这样。但是就是去的时候没问题，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玩了几天啊，四五天吧。
应该说，就是你如果遇到的是德国的话，应该没问题。但如果你遇到的是丹麦，就不行。
对啊，那时候就，但是我们两个就是想说很差，但是遇到就想说 OK 啊，很 nice 啊，幸运满点。幸运爆棚。
对啊，我们还想说啊，就是。Lucky， 我又想说没事这样，就啊，还是出事了，
出事了阿伯，
再不带啊，在这边呼吁，不管有没有出过国，就是尽量，就是说大家会说护照放旅馆，怕被偷什么，但是其实尽可能就是放好，但是还是放在身上是比较好，因为如果你被盘检啊，就被临检或是什么之类的，你其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你的身份，所以他是完全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就是他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他是可以把你带走，然后把你带去拘留或什么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不能证明你的身份，嗯嗯，所以护照尽量还是可以带着是比较好。
没有就出去玩啦，我觉得就是不论是
对，
就 even 就是你只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玩，只要今天你不是在台湾，你就是要带护照。
虽然说就是大部分的警察是不会去为难旅客，就是他大部分是看得出来你是旅客，嗯，他大部分不会为难你，但是如果他想为难你的话，你没有带护照你就会很麻烦，
所
以尽量还是带着比较好。
他缺业绩的时候他就会弄你这样
对啊，他如果真的要弄你的话是可以的。
对啊，反正那时候就是我们去了四五天嘛，然后就是很开心啊，玩啊，玩了很多啊，有的没的，什么乐高乐园啊，然后哥本哈根啊，然后一些，反正就是那种你的网络上，你只要假如搜寻丹麦几日游，就是会找到那种，我们几乎都去过了。然后要回去的时候，我们根本应该说，我跟另外一个人压根人就没想到，就是这件事情会变这么大。
以为已经没了，
对，我们以为说，哎，这个警察都让我们过了，那回来的时候就一样啊，在边境的时候再跟他讲一下就好了，反正应该你知道吗，嗯？就是他们可能也，他们一定也遇到过这种例子过了，只是应该他们会放水。但是呢，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是玩到很晚，
先搭公车，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坐那种跨境公车，嗯，叫做Flixbus， 就是。它是一个欧洲的跨境公车，就是它是专门给那些不想付太贵的钱买车票、买火车票的人坐的。对，
对，
它就是游览车啊，但它相对的就没有火车那么舒服嘛，然后也没有火车这么快。嗯，但是假如你是没有那么紧急时间的话，其实那个是不错的。
你没有提前订的话，如果就是当天的话，是便宜
的。对啊，那一定的啊，对啊。反正那时候我们就，
因为公车我记得好像就是10块钱、8块钱这样而已。
对啦，但是就算你当天订，顶多也才可能30、40哦，所以其实几乎是火车的半价，嗯，甚至到三分之一。所以相对来讲，就很便宜。那 anyway 就是那时候我们，我记得玩到10点多、11点多吧。就是要上车了，我们都已经提前到了，人都到那个公车站了，然后
票都买了，
票都订了，我们提前订了，
上不了车。
对，然后司机在那边
要刷的时候不给你刷，
司机在那边检查，啊，他说：“这个票 OK 哦。”然后他就说：“那个 show your passport 这样。”然后你们都把 passport 拿出来嘛，然后 OK 上车。然后我跟那个女生，就把我们的居留证。没有，他还拿他的学生证，
他没有居留证，什么都
没
带，
对，
也是够强，
真的很强，跟我一样强。然后我们两个就没有护照，然后那个司机就直接说 no， 然后我
拒载，
我还跟他求情，我说就是我们是 tourist， 然后我们是一起的，我说我会，我说我到边境会跟警察解释，这样司机说。放心啊，你这样一定过不了边境。他直接说一定过不了边境，他真的很好笑，
直接不在，
对，直接不在。啊，我们俩就没办法啊。然后他那个司机就说啊，不然你们去坐火车，说不定那个没有警察，
不会被检查到，
没有查。然后反正就是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不要，他说他不想惹麻烦。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说做到一半啊，然后你被抓下来，对不对？他就说票啊怎样，也对他来说也麻烦。
对啊，因为他这样就会有危险，因为他已经先审核过了嘛，他已经先确定过你们有护照才上车。那假如警察说：“你怎么这两个没护照，你还让他上车？”那他就可能麻烦比较大，这样。所以后来当下我其实很气，当下我超不爽的，我想说，这个人真是不上道什么的。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觉得好像也合理啦，对吧？要是我是那个司机，应该也会这样做。反正就是那天晚上也是很紧。我记得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晚上11点多了，在那哥本哈根火车站，坐在地板上，然后旁边都是那些流浪汉啊什么的。我们两个在讲说，看我们两个要怎么办，你知道？但还好，后面就
坐高
铁。对啊，后来我们就直接订了一张票，那张票也很贵哦，也是100多、哦。但想说。算了，不管了，反正就是 一定要赶到跟你们差不多时间到德国，回到德国这样。嗯，然后那一路上就是，你们那时候检查是什么检查、
啊？你说跨回来吗？
对啊，
根本就没有检查，就直接开回来啊。
所以没有警察上来检查、
啊？没有啊。
靠，那为什么那个啊？为什么那个会那个？那个司机会这样考？
因为他是抽检啊，他本来就不是所有都检查，就跟那时候你应该也有环德吧？环德也不是你去每一个国家都会被
拦下来，当然、啊、当然、啊、
就是游览车，
不是因为那个
是对啊，所以就是有一些国家会拦，有一些不会。
那个司机
就看运气，
那个司机就在那边说：“哦，那个你警察都会一一检查，然后叫我们只能坐火车这样。”
啊，你是 tourist 啊，你又不知道，他随便讲你随便信。
可恶！
我印象中是回来是没有被检查、欸，
真假的？所以就是好好睡，睡一整个晚上，然后就到了这样。
对啊，印象中是直接睡到底啊！印象中是直接睡到底。
哦，真是很不爽哎、欸。反正我就跟那个女生，我们两个就是一坐上火车，我们就很紧张，因为但是前面三个小时还好，因为还在丹麦境内，对，
还
没跨。但是到了那个三个小时半吧，四个小时那个是绝命一个小时，绝命半小时吧，就车子停在那个边境，停了半小时到45分钟左右。
嗯哼。
很抓，超级抓，因为警察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呢，我们俩在那边装睡，
给笑，
不是我们俩想说、欸，一定要装一下，你知道吗？你一直看人家，人家反而觉得你心虚，就好像那个酒驾临检一样，对不对？反正你就是不要表现的心虚这样。啊、虽然我是没有酒驾啦，我是没有酒驾过，反正就是
我是觉得你们这样看起来也是蛮心虚的，
好像也是哦。
然后装睡，然后你偷睁眼，然后被他看到，你就死定了。
不是那时候很喘，因为那时候就是两个警察就接近我们，然后我以为他要来问我，我们两个都已经想好怎么去，你知道吗？怎么一哭二闹三上吊了，你知道吗？就是，
主要是因为我们跨国境很麻烦，要家庭要填表格、
啊，对啊，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去上报。就如果我们有往上报的话，如果出什么事情，其实是没差，就是福伦社会来帮我们解决掉。但重点是我们没有上报，
算是自己去啦，对吧、啊？就比较也
算是自己偷偷去，
有走在灰色地带。
所以如果被发现的话，对，可能应该不会被送回来，但应该会被惩处了。
对啊，
应该会被惩处、
啊。反正就是。啊，反正那时候就很紧张啊，警察就来，警察接近我们，然后我以为他要找我们，你知道吗？我想说，哦、好啦，真的遇到了，那我就讲啊，我就去跟他求，就还好他是直接去我们隔壁，然后把那好像大概四五个长得像中东的来的旅客直接把他们抓下去、欸，他真的是把他们带下去，他连问都没问哦、喔，他就直接说啊，跟我来，然后直接把他们抓下去了。
不知道，可能是什么有什么线报吧。我
对啊，但是照来说应该也会，就是你知道问一下，或者是至少先看一下 ID 吧之类的。他是直接来，他就说下来。然后那些人好像也有料到这件事会发生，就乖乖的跟他下去，也没有说啊为什么找我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哇，
那他们就没有回来了，是不是？
他们就真的在那个站上啊，然后就一群警察，大概快十个吧，晚上三四点在那边盘查他们。然后车就慢慢开走了，然后那个绝命半小时过后，我看那个车慢慢开走，我跟那个女生觉得哦，放心了，回来了，你知道？
怕的要死，
真的超吵。
他们可能想说，年轻人也干不了什么事吧？
没有，我觉得就是纯粹就是晒运啊。
其实说不定你穿个福伦社的 blazer 就没事了，就不会被查。
这难讲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要透过这个故事里跟大家讲一下，说啊，出门还是要戴护照、啊，
护照记得带着、
啊，不然就会像我一样睡都睡不好。真的，那一整个晚上都没什么睡，因为你就是卖一个心悬在那里，你怕睡一睡起来就是在那个边境的那个警察局睡了，你知道吗？你还要叫你的接待家庭来赎你回去，这很痛苦欸。这件事情我都不敢想，
对啊，
所以就到后面就，还有这一切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也是哇，这一辈子不会忘记。你看，已经过了几年了，过了四五年了，我的一切的那个画面我还记得，
记忆犹新，
清清楚楚的，对啊，到时候 那时候丹麦玩，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
我记忆力不是很好，我只记得那个 Christiania， 其他地方我是没什么印象。哦，有乐高那边我也有点印象，但是 Christiania 我是最有印象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叫什么嘛，丹麦那边，其实丹麦在丹麦的大麻其实还是不合法，虽然大家都知道丹麦抽大麻，但是其实丹麦是不合法的。然后它有一个区域，就是众所皆知的贩毒区，然后也不会被，就警察也不会去那个地方，它就是有点像你知道电影上演的那种法律的灰色地带，就是它，而且它就是在一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社子岛这样，但是它不是，它没有连着，它就真的是一个岛，它就在两条河中间，它就是一个岛，然后那个岛就是警察都不会去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在那上面贩毒，不是贩毒啦，就是只卖大麻，那边就是都是卖大麻，而且他们。就是会想象中啊，既然能够有这么一个区的话，那其实应该是他们没有那么不是那么 shady 的地方，你知道，就是感觉好像还是有点正派，不知道，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网络上都查得到他的资讯嘛，就大家都知道啊 ，Christiania 就是那个就毒贩区这样。但是我们去，因为我们是就知道一群亚洲的一群亚洲的那个旅观光客，你知道很爱东拍西拍，然后我们一拍手机拿出来一拍照，然后就有一群黑人就走过来，然后就 no picture deleted 删掉这样，就是直接就跑过来，而且就是要拿我们的手机，然后我们就傻眼这样，哦，好可怕。
他们对那种都是那190几公分，然后身材很壮的那一种，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他们就一直在看说啊，有没有人偷拍照啊，有没有乱拍照啊什么的。
然后叫我们删掉那个，而且就是那个没带护照那个女生够白目啊，她拍了还没删，我们其他人就乖乖删掉，她拍了还没删，然后叫我删掉了这样，白目。
你说你因为啊，他那时候说他因为 iPhone 那个你还可以从垃圾桶里面再捞回来嘛，对不对？
对，
他的那时候真的很狂，那时候真的整个。我记得也是啊，就整个那一区好像怎么说，很像那种人间天堂的感觉，就是啊，感觉大家都在笑，大家都像轻飘飘的，然后动作都放得很慢啊，然后走到哪都是那种涂鸦啊，然后那是真的，他们就是有在卖那种卷烟啊，就是一根一根的这样。一根好像5欧10欧这样卖啊，你只要秀你证件说啊，你已经18岁了，就这样就可以做消费，就可以买来用，然后大家都笑来笑去的，我也觉得很特别。你不觉得吗？那整个环境，那个烟都那个应该说空气都是那个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那里的芬多精的概念。我觉得蛮好玩的。
对啊，其实真的如果有去那边的话，一定要去看看，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啊，我们那时候其实有蛮多很多旅游的经验啊，之后都可以跟大家讲啊。那只是因为刚好今天讲到这种跨境的东西啊，然后又讲到，又稍微带到了一点那种，像丹麦那种特有的区域啊。那其实不论是丹麦啊，还是荷兰相信大家也知道啦，荷兰就是应该是欧洲第一个，我印象中啊。欧洲第一个合法化的国家，那其实今天我们只是就经验分享，我们也没有说就是啊，说大麻就是应该合法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就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一些画面，人事物去做的分享而已。对，我们还是要保守一点，对。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印象深刻，是我跟我的接待家庭，我们去荷兰玩。那我的那个哥哥，就德国的哥哥啊，他就是本身有这方面的癖好啦，就他自己也是一个喜欢吸收芬多精的男子，你知道
吗？一个比较 chill 的一个男子。
chill 的男子。那我们去荷兰，你也知道吗？荷兰就是合法嘛，走到哪他就那种叫 coffee shop 就有点像
是他们的咖啡店，
但是他不是在卖咖啡，
有点像中东的 shisha bar 这样，就是一群人就坐在那边，然后很开心，然后聊天，
就在那边吞云吐雾这样，然后大家就是都笑笑的这样。那时候我们才去3-4天吧，哇，他就疯狂买，你知道吗？他就各种都买啊，然后就 每天就看他这样，好像轻飘飘的啊什么的。最扯的是我的那个，
而且因为在那边合法，所以那边就很便宜，比起德国。在德国因为违法嘛，所以就很贵。
在那边我们在那个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哦，就有一个类似大安森林公园的地方，很大的一个公园。
嗯，
然后就是你在那边吵那里，那时候又是算是春天，就是天气最完美的时候，你可以一整天坐在草地上晒太阳的那种天气，
嗯，
所有人就坐在那边，然后就脱衣服啊，晒着光浴啊，然后就在那边吸收粪脱精，所以我整个都是那个草的味道，你知道？我就觉得，我靠，整个文化冲击耶，真的，
真的，
反正就是
也是，对吧？其实不错的，我不知道讲什么。
应该说我们不能讲太多啦，对吧？反正就是啊，就是一个蛮好玩的经验啊，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其实这种算是轻微的毒品嘛，就是轻毒品。对啊，其实没有，其实在国外是很正常的，而且其实他们，你看他们大麻合法化，其实他们毒品的犯罪率反而是全世界前几低的，你知道吗？他们比亚洲的毒品泛滥率还低。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今天打开了这个限制，所以那些想尝试的人试过就觉得哦，这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你不会去，
反而没有那种 rush，
对，
反而不会想要。对，
你不会像什么潘多拉的盒子，
就是说它本身的成瘾性是比酒精跟烟品都还要低的，然后它的对身体的危害也比糖，也比盐都还要对身体低。
对啊，
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啊。
嗯哼嗯哼，啊，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怎么说？当然还是在台湾，还是当然是不要去动这个，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它本来就是你没必要去动它嘛，你没必要去吸毒品来让自己开心啊。这种东西就是它只是一个药品或者是一个麻醉剂之类的。那我觉得真正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就是透过可能与人家聊天啊，或者是一些心灵上的满足啦，而不是这种你还要去透过药物、啊、
身体上的满足。
那是你，那不是我，好不好？那是你、
oh, okay.
对，然后你不要去透过这种有的没的药物啊，去有点像是麻痹自己嘛，就是好像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无法得到放松，那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有病。对，所以叶公要好好注意、
okay.
叶哥，我担心你啊，知道吗？
担心什么？我健康的很，
哎呦，
拜托，
哎呦，你很健康，好，那没有问题啊，
我很健康啊。
反正今天就大概讲到这边啊，哎，我也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之类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议题啊，有的没的。那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集，带回一些新闻的介绍啊，或者是一些来宾啊，像前面讲的，我们已经在接洽各个不同的来宾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
那
对我们的经纪人已经在帮我们谈合约了，我们大家不用紧张。
对啊，都是一些各方好友啦。对啊，他们就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我们节目上聊聊天啊，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让更多人知道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啊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对大家有帮助的，这样对吧、啊？然后叶公、下礼拜你会在吗？
在啊，我随时都在，在你心坎里。
好恶心啊！那今天也是节目的最后就是一样，让叶公来跟大家宣传一下。
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是ofongshow.podcast， 这是 ofongshow.podcast。然后我们在 IG 上面会 po 我们最新集数的文章。如果就是我们有打算不是在星期天，就是不是准时上片的话，比如说我们有额外的一集啊，或是比如说特殊的， 我们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要做的话，都会在 IG 上面先做预告，
嗯，
所以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欧风秀点 podcast，
嗯，
对，然后一样，我讲了好几集还没开始做，我们以后有可能会做 YouTube 频道啊 ，YouTube 频道也都放在我们 IG 的连结里面，所以可以去看，然后还有我个人的抖音也都放在连结里面，那就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哎呦，你现在是抖音精就对了，
抖音精可以。
现在抖音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聊一下抖音啊，之前有讲过，但是呢，现在我们也
有稍微带到，
对，我们现在有叶公这个抖音精的一个实力一个案例，那就可以更好，
谢谢你哦。
那当然也是可以追踪一下叶公的抖音，
嗯，
对，里面蛮多那种很好笑的影片，我昨天才看过，
对，
我觉得很废，但是蛮好笑的。
越费越好啊，
越费越好。对，好啊，那今天就大概这样。叶公还有什么要讲的？赶快讲一讲。
喵。
OK， 那就一样。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也是任何意见，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拜托，赶快留言上来。我们真的没有留言，
拜托，
真的我求你们了，好不好？求你们了，
没有你们的反馈，我们太废了。
对啊，
必须要，欸，对不对？给我们一点意见，让我们有地方可以改进。
对对对对，好不好？呛我的都可以，你知道吗？说我烂的都可以，好不好？
呛他的，赶快去呛。
好了，那今天大概这样。OK， 大家拜拜，
拜拜。